西方发愿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愿文。花开见佛，见足菩萨，闻妙法音，获无生忍，于须间尘世如佛，亲蒙受记。请看这个，这是正说愿文的第三部分，以生净土之大用。前面介绍到，由于立愿念佛，阿弥陀佛复念，临终来迎，往生极乐。那么下面就阐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妙用。在七宝池八功德水中，这个金刚莲花这个莲花不是我们世间的这种材质了，它是种种珍宝的莲花叫七宝莲花这个莲花绽开，对于上品上生的往生者来说，一去就花莲花就开放那最长的是十二大劫，那是下品下生。所以莲花开这是必然的，但品位的高低也就影响到莲花开的时间的或迟或速最殊胜的就是一去莲花就开，见阿弥陀佛。我们在此途很难见阿弥陀佛，莲花开这时候就寥寥见在此途我们常常讨论唯心净土自信弥陀的这个话题，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候花开见佛的时候，才有资格讨论自信弥陀见阿弥陀佛，弥陀的光明铸造，同时见到观音世子以及西方净土诸大菩萨，来听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阿弥陀佛的讲堂就在宝池的旁边，这是从宝池一出来就能进入到阿弥陀佛的讲堂阿弥陀佛的讲堂那就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法会了无量无边的菩萨从十方世界都过来来礼拜阿弥陀佛，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西方净土不仅是正报的阿弥陀佛观音世子这些菩萨在讲法，而且依报的这种环境，比如八功德水波扬的音声，那西方极乐世界水它也是七宝的水非常柔软，这种七宝柔软不仅是固态，而且它是液态，液态就能作为水，这个水呢由于它是八种功德的水，实际上也是十相的水，它就循着那个莲花，每一个七宝池都有六十万亿个这个七宝莲花，莲花上莲花的叶上又有脉，循着那个莲花的脉就在回流，这个水的回流相互碰在一起的声音就会发出音响，回流的声音又能波扬法音还有风吹树叶的声音，风吹罗网的声音，风吹乐器的声音，所以这些声音都在讲 啊，佛法，啊，这个妙法音是什么？就是大乘的佛法，啊，无垢的法轮。那么这些法音，也能够称合往生者这样的一个水平，应机说法，啊，你想听的时候就能够历历在耳，你不想听也寂耳无声，由声回转。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佛法，或者啊，有时候听到佛法不一定听得很究竟，因为都是凡夫身在这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直接听阿弥陀佛讲，你就大放心了啊，绝对是没有一点杂质的纯正的佛法啊。那听了我们是很向往了，法门无量誓愿学，在此土只是发愿，很难实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法门无量誓愿学就很容易实现啊。所以每天都在听法，所以闻种种声音，包括看西方极乐世界，看到他方世界种种景物，你想看就看得到，不想看就没有啊。那么这里注意，特别花开见佛是佛宝，见诸菩萨是身宝，闻妙法音是法宝，还整个的是围绕着佛法僧三宝来展开他这个自立的过程。闻到这个法音，这种音声具有巨大的法上的功德，顿然的可以让往生者证得无生法忍。这个获无生忍啊，这不是一般的，这个获就是这个证入的意思。无生忍，无生就是一切法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无生就是实相，就是涅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借当下这一念的体性，不生不灭啊。只是我们凡夫众生无明啊，颠倒啊，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本当中啊，虚妄的见到生灭啊，就好像我们啊，本来空中没有花，你眼睛啊有毛病了，就看到这个虚空当中有花啊。现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般若的智慧现前，就了解啊，通达到诸法的体性不生不灭啊。这个人是以般若的智慧来认可安立的意思啊，这个会安忍在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法性离体上，切入了，这就获无生法忍。获无生忍在大乘的佛法修正的阶位上，是起码是说在原教是初座位，别教是初地位啊。破一品无明，才能够证到一分涅槃三德。这时候得无生忍的菩萨就叫法身大士啊，就是同生性菩萨，就在这切证一分涅槃三德的这个层面，得到时空的大自在啊。所以他大用现前怎么用呢？就是他能够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这个水平大家详细的知道可以看华严经，也可以透过楞严经看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观世音菩萨透过耳根圆通啊，入流妄俗 啊，入法性之流，忘因，因生之所，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过程，断六劫，证三空，然后切证到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体性。啊，这就是上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下于六道众生同一悲扬。哎，当下他就获得了14种无畏32应。种种的妙用那你看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花开见佛就能得无生忍这个水平，这就是圆顿了得到无生忍之后，我们自信的功德，以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全都加持给我们。阿弥陀佛果地上一些功德，就好像一个父亲积累了无量的财物，就是给子女去现成受用。好，那这个现成受用，马上顿然我们就有种种神通妙用首先他就可以。于须臾间，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据《舍论》讲，这个一须臾计算下来是48分钟，那须臾间有时候象征就是极短的时间，它就可以这个分身他方世界，就是无量的化身，去成世诸佛，成世就是包括供养。广修供养，这个闻佛说法，做佛的弟子，所以你看《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讲，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在清胆的时候，割以衣革称重妙法，供养他方10万亿佛，这就是成世诸佛，他用衣革剩了很多妙花去供佛，阿弥陀佛还有一个愿。就是往生者，如果要供养十方诸佛，他的供具、供养之具，各种饮食、医药花香、床幡、宝盖这些，只要念头一动，这些自然显现在面前，就拿到这些供具来供养诸佛。所以这个。普贤菩萨10大愿望有其中一愿叫广修供养。一个菩萨，他知道佛能供养到佛，这是甚深肥沃的福报，所以他起心要供佛。但我们很多众生，比如我们想供佛，我们没有条件。第一，我们没生到佛世；第二，很多苦恼的众生生到佛世，他都没有福报，他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不能做广修供养这桩事情，所以阿弥陀佛加持，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阿弥陀佛的福德资生用具自然现前，去广修供养诸佛的这个行愿，那这些往生者一到他方世界供佛，供完佛之后，一定要坐下来听佛说法。佛应机跟他讲经说法，而且亲自来给他做成佛之际，受记，受成佛之际。你想一个修行人能够得到佛受记，说你在多少多少劫之后会成佛佛名佛号叫什么？你所处的劫是叫什么劫？你的刹土是什么境界？你能够讲什么是一乘法还是三乘法？你座下的弟子有多少？等等，说得一清二楚，然后住世多少年等等等，亲蒙这个受记，那就更放心了，皆大欢喜这是。见佛得记，好，请看下面。 得受记矣，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一切功德皆悉成就。这是蒙佛受记以后就具足种种的功德啊，这就得受记矣啊，得到他方诸佛受成佛之记以后啊，那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啊，这些都是佛教常识啊，这个大部分信众应该知道啊，这里简略的介绍一下。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和化身啊，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说一化身佛，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叫卢舍那，又叫净满卢舍那佛啊，卢舍那佛上面的法身就是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叫遍一切处啊。释迦牟尼佛作为化身啊，梵网经说曾经八千次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毗卢遮那、卢舍那、释迦牟尼啊，这是法报化三身。那么一切众生也都具足这个三身啊，我们自信本具的离垢的清净的实相真如离体，它也是啊，数穷三际周遍实虚的啊，我们具备这样的法身，但是被遮掩住了啊。报身是这个六度万恨无量功德所成就的啊，一般讲在十报庄严图所佛所示现的是报身啊，佛有八万四千好啊，这个报身佛是八万四千相啊，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不是我们化身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乃至可以说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报身啊啊，化身就是由这个法身报身所衍生出来的应众生的根基因缘所示现的啊啊，那么这个就是百千亿了，百千亿个化身啊，我们众生具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法报化三身都现前啊，这是三身四智，四种智慧啊，我们众生无始以来一念无明妄动啊，转我们的本觉理性为八识啊，八识是怎么啊，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的一种识，还有这第八识，第七识就是莫那识，他执着这个阿赖耶的见分为我啊，在执前面六识为我所用，所以这个第七识啊是一个具身我执的这样的一个识啊，第六啊，第六识就是分别啊，在前面就有眼耳鼻舌身五识啊，这是八识，如果通过修行就是转八识为四智， 转八十为四字，就是转前五十为成熟桌子，转第六十为妙观察字，转第七十为平等性字，转第八阿赖耶为大圆镜字。啊，这就完成了啊一个啊转识成字的一个根本性的功夫啊。这个大圆镜字，那就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无着妙用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怎么转识成字啊，这个第七识不要去分别啊啊，第七识不要去执着，第六识不要去分别，先从分别执着下手啊。这个第六第七因中转，第八和前五十果上它自然就转过来啊。所以为什么破分别执着，我们如来的这个自然智、广大智啊、无私智自然现前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由弥陀的愿力加持，能够转八十成四智，这是四智啊。无眼啊，无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这个肉眼啊，就是我们啊一般众生具备的啊。天眼就是能够看到啊这个自他那一界的啊可这个境界啊。慧眼是看到诸法的空性，法眼是关照到这种诸法的事相上的这种纷繁啊。佛眼那就是啊总摄一切啊，无眼圆明啊。所以这个内聚的这个无眼啊，也都啊功能现前啊，这是无眼。六通啊，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斗尽通啊。天眼通就是能看到天上地下一切景物，天耳通能听到啊这个十法界一切音声，以及听到他方世界讲经说法的音声，听到三恶道众生受苦的音声。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一定会来，他听到这种苦难的音声不忍，他就会决动他的大慈悲心啊。这天耳通、他心通，这些往生者都有他心通，你念头一动他就知道，不需要进行语言的交流，他心啊。宿命通，能知道自己以及一切众生生生世世哪一世转到哪一道，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福报啊，他都知道，宿命通啊。这个神足通就是具有种种神通妙力，想飞行过去马上就能过得去啊，神足通。然后漏尽通，漏尽通就是一切烦恼习气都断尽了的神通。一般讲六种神通，外道仙人他修行也能得前面五种啊，叫五通仙人。但漏烦恼没有尽，容易退转，神通容易失去啊。好，这个无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啊。陀罗尼它是总持的意思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得这个陀罗尼呀啊，比得三昧还更坚固啊，还更生生世世不会打湿啊。总一切法，你这个通达到陀罗尼门当中，一切法你都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啊总摄 啊，无量的世间出世间的义理，你都能把握得住。啊，陀罗尼，啊，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一句名号称为啊大总持陀罗尼，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啊，那西方净土的往生者，他在这个那里求学佛法的时候，这个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他都能掌握，啊，一切功德皆悉成就，这个一切功德。就是总结上面的文句啊，这种自信无尽的保障啊，这种无量的寿命、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善巧、无量的说法，这些功德皆悉成就。这个皆悉成就，这里还主要是指原教初住这个位置上的功德成就，还不是指啊究竟圆满的功德成就啊。这里还是要注意，它是花开见佛所显现的，就已经是非常不一般了啊。这里透过总持，我们就能了解这句念佛叫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啊，文殊师利菩萨报告自己的念得啊得修正利益的时候，他就讲自己是修一行三昧获得的。得到念佛的一行三昧，啊，就是所有多闻智慧辩才，都远远超过阿难百千万亿倍。文殊菩萨给那个法照大师，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在天台大圣竹林寺所开显的法门，也是给他介绍念佛一法。啊。文殊菩萨说：“我也是由于念佛故，啊，得一切智。这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能够完成自己的道业，啊，自力之行完成。好，请看下面。”然后，不为安阳，回入娑婆，分身无数，遍十方刹，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咸令已然，还得净心。重生西方，入不替退地。这是以生净土大用的第三个小段，就是成就功德利益众生，成德利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在极乐本土所住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精进办道，戒定慧六度万恨，定慧止观啊，种种说法啊，在那里来啊完成这些功德。所以你从《无量寿经》可以看到净土菩萨日常的行持是什么啊。虽然日常生活资产用具一年现前，但是他们这种用心之细密、精进办道之心，那是啊，这个怎么赞叹都是啊，没有啊办法穷尽他的功德啊。所以用比喻啊，他的智慧啊如大海，他的禅定如高山啊。他的智慧火烧灭烦恼心，啊，他这种潇洒啊，这种不执着，就像大风啊；他那种对财物的放下，就像候鸟啊。候鸟就是啊，你看候鸟是不带任何东西的啊，所以他这样 再就是由他的悲心，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他都能看到他方世界的种种境界，尤其看到他方世界的秽土的种种情况。啊，西方净土种种说法里面也常常会讲苦空无常无我的法音。啊，这些来决动这些往生的菩萨对这种苦难众生的悲心。啊，悲心就决定要他去啊，不能总是住在西方极乐世界，要他要啊以阿弥陀佛的心为心，啊去住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佛事。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他就能够法身啊在西方极乐世界，这就不为安养啊，回入娑婆，就是他的应化身可以到娑婆世界过来，啊，分身无数啊，啊，他的化身无量无边啊，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去做种种佛事，啊，这种事情我们在有关资料当中都能有所了解啊。大家看那个西方阙子，西方阙子讲这个明末有八个人修道家的法门，他就伏击请大仙过来，哎，结果请了一位有一位人，有一个过来先满足了他们想要修丹道或者身体健康或者预测的啊这些灵验之后，让他们对这个光临灵坛的有信心，然后这个灵坛的就叫他们开始念佛，教他们念佛方法啊，慢慢子在这个二十四次总结下来，他是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叫觉明妙行菩萨，是由于跟这个八个人有师徒的关系啊，以这种善巧方便啊，这个灵坛来教化他们。这个西方阙子所开示的这些法语非常精粹啊，这个最后讲完之后引导他们进入正信正见，就叫他把这个祭坛撤掉，因为这不符合佛教的这个常规教义啊。那通过他这些对话就知道这位觉明妙心菩萨是什么来历，他在西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贫穷的人，由于对这个贫穷啊他升起了极大的厌离心，就开始七日七夜叫做就是不吃不喝昼夜啊念佛，由于这样的恳切他得念佛三昧，阿弥陀佛现前啊。咱们得念佛三昧之后，他在那一世就正常的寿命75岁往生的，往生之后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他就悲心很切啊，就不断的再来我们这个中国示现了种种身份。他所介绍自己身份，示现过国王，示现过宰相，示现过比丘，示现过比丘尼，示现过居士，示现过杀猪佬屠夫，甚至示现过妓女还有乞丐。他用这些身份来到这个中国，还进行了很多次的示现啊，这就是分身无数度化有缘的众生啊。这个过程呢，这个教化众生是以不可思议的自在神力啊。一般的外道修行也有神通，小乘的啊正果阿罗汉从初果到四果也都有种种的神通， 但他这些神通都是可思议的范围，啊，很多都是要作意才有神通，或者神通的范围是有局限的。那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神通就是从他的性质上是不需要作意，无作妙用，啊，应化穷穷无尽，啊，所覆盖的区域也是无量广大，所以称为不可思议自在威神之力，啊，以这样的自在威神之力就种种方便，这些净土来的菩萨示现教化众生，他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呢，啊。菩萨一这种方便是因众生来施舍的，如果菩萨没有方便，就度不了众生，啊。那种种方便，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例依稀仿佛的可以了解一些，啊。再就看这个五台山志，讲一个老年的比丘正在一个寺院啊，结果一个啊来参学的比丘要到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去，这个老年比丘说啊，你给我带一封信给薄荷啊。那个参学比丘要走，他就带着信，带着信之后，夫人就叫我带封信给薄荷，是什么地方投这封信呢？他没有问清楚，但又回不去，他就好奇这封信在写是什么呀？他就自己也没有封口，他就拿开看，就是寥寥几句话，说这个啊，薄荷啊，这个。度众生事啊，这个缘分已了，赶紧回去，别啊久迷啊，别待得太久，迷失了。哦，这话莫名其妙了啊，他也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把这种信封好了，就继续走，走到魏辉这个地方，一个。镇上，忽然听到一群小孩子在那叫啊，薄荷薄荷，哎，薄荷，他就赶紧问小孩子，哎，薄荷是谁呀？薄荷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小孩子说，你要不问薄荷说，哎，我一封信要给他，啊，这薄荷这个小孩子就把这个比丘引到一家屠夫家的门口。有一个啊，一个圈有一头猪，白猪很肥大，他就哎，薄荷就在那里。哦，这个比丘一看，心里可能就明白了，啊，再就问那个屠夫怎么才知道这个薄荷，他就从来不吃其他的，就是吃荷花叶，吃荷叶，所以就叫他薄荷。他为什么没有屠宰他呢？就是很多猪啊，原来这个猪这个被屠宰的时候非常挣扎，非常惊心动魄。但是呢，以后屠宰之前，如果把那些被屠宰的猪在薄荷这头猪旁边转个几圈呢，以后这些被屠宰的猪都老老实实，吭都不吭一声，就被宰了。啊，所以这个屠夫觉得这头猪还有作用，就一直放着它，没有对他下刀，啊，是这么一头猪。那这个比丘一看到这条猪，就叫薄荷给你一封信，啊，这薄荷一听，他就站起来，就像人站起来一样的接了这个信，就卷成一团往口里一吞，哎，站在那里就走了，要走。啊，那你看看这个，这是菩萨示现了。这去教化猪了，啊，所以这个种种方便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甚至出生啊，甚至乞丐呀，甚至不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不要生轻慢心啊，说不准他有来历了啊。我听一个我们东林寺的比丘说，他说他也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出家20多年，在个80几年的时候，他就到处参学，参学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乞丐，还是没残疾的，没有腿。他在那里这个摆个什么摊子，然后呢就写了一个牌子在那里，你是谁？你是谁？哎，这个比丘很奇怪，他说一个这样的人还会写你是谁？他就问，都问这个乞丐，说这个你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乞丐说，你都是出家人，你还不知道吗？他想想这里面还有点讥讽转语了哦，他就想回来再找这个乞丐，找不到了，这个是吧？这个乞丐还在参你是谁，谁是你，也不一般了，所以这些我们说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啊，这是我们看那个济公的那个殿就在杭州，那济公和尚也是种种方便呢，他有神通啊。这是有神通的人不能正儿八经的做大和尚的，要么在这个世间待不住的，他一定要表现成疯疯癫癫，才能在这个世间住得下，他种种方便度众生，破浮生到处打抱不平啊。他有天看到一个村庄，这个在悬整个村庄啊悬崖底下即将要这个山壁要倒下来，这个他就叫他们赶快离开。但这个村民知道他是疯疯癫癫的，不相信他的话怎么办呢？正好这个村庄正在办喜事，他干脆就把那个新娘子给抢走了，抢的就跑。后面跟你一个和尚抢新娘子，那怎么得了啊？大家都在追，全宗要追，追到差不多，这个整个的山壁啪那下倒下，全村庄都压在山壁下面，这也是他的种种方便喽，度化众生这方面的公案例子很多了那其目的咸令离染，都让一切众生离开染浊呀，这个烦恼障啊，孽障啊，尤其我们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惑不起，就叫离染，还得净心。前面讲我们迷失的本心，现在再重新获得，重新获得不是从外面获得啊，不由他物。我们这个被染污了，这个大圆镜子被染污，你只要抹洗啊，洗足垢污，显明清白，那这种事情也需要善巧方便来做啊，善巧方便，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染浊，很悭贪，那这个菩萨示现，佛菩萨示现，他可能就对治这个。就杭州这个在唐五代的时候，也是记载有一位长耳和尚，这个身起来就有异象，就是耳道非常长。那么前流王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常常设千僧斋。有一次设千僧斋，这些长耳和尚也来了，有名延寿大师也来了。这个等到用完斋之后，这个前流王就问这个永明大师说，今天供斋有没有圣人过来？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说有，是谁？定光佛。定光佛过来。定光佛是谁？就是长耳和尚，泄露了这个身份，泄露这个身份，这个长耳和尚就圆寂了。那这个长耳和尚一生的硬化做的什么事情呢？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募缘啊，让大家出钱做功德，一辈子做这个事，然后 别人问你怎么就是做这个事，啊，他是说遮遮百丑，遮遮百丑。实际上他这个事情对众生很有好处，因为众生都是悭贪嘛，悭吝，自己的东西舍不得拿出来，别人的东西想拥有这些贪，这个悭贪的烦恼不把它就是用布施才能打开嘛，所以他就让大家修布施的功德嘛，啊，他一辈子就做这个事，这也是贤任离人嘛，啊，那么这些佛菩萨应化过来到底做多大程度上的佛事，也是应众生的根基他的水平来施舍的，啊，总之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妙用在这起作用，啊，从中也看到历代记载，啊，如果是圣人应化，他暴露身份一定会离开的，不可能他以一个我是定光佛还在这里待着，啊，大家都来拜定光佛，那是搞得天下大乱的，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啊，如果谁说他是哪个菩萨再来哪个佛再来还在这里不走的话，那绝对是假的，啊，好，那么离开种种的染浊啊，得到戒定慧的种种功德啊，最终是同生西方如不退地啊，就目标还是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啊，贤得离染是现世的利益，同生西方是临命终时后世的利益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不退地，不退地就是阿毗跋致啊，极乐世界是一个平等的法界，无论你是上品下生还是下品下生，一去都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不退转有三种不退，大家要了解一下啊，这佛教的一些常识，但是它里面确实很重要。第一种不退是未不退，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会再退到凡夫位啊，他就进入圣贤之流。但这里确实是很奇特了，往生者实际上还是烦恼没有断，但是他可以说他就是阿毗跋致，一品烦恼没有断，但却是阿毗跋致菩萨啊，你从断惑的程度来说，阿毗跋致的菩萨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才能成为不退转，你说他是凡夫吧，他又是阿毗跋致，你说他是圣人吧，他又一品烦恼没有断啊，这就是用我们这个世间的教法没有办法去进行全息的啊，首先是位不退，然后是行不退啊，就是一方面他再也不会退失自己所修的行业功德，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是进进退退啊，一生好不容易修了点功德，但那个一转世隔音之胎，然后下辈子造业，我们所有的福德功德智慧全都退失了，有时还会推到三高道里面去，所以这个世间是很难修行的，它就是有退转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修的功德不会消失不退转，然后它的大乘的行持不会退转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法界，在那里一定是修大乘菩萨道的，就是他的前身是声闻缘觉定性声闻缘觉往生，也会在西方极乐世界发起大乘的菩提心啊，所以这叫行不退啊，念不退就是他的念头更细微的念头不会忘失，不会有错误啊，随顺一切种子啊，入沙婆罗啊，念不退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更高，一般达到八地菩萨以上才能成为念不退啊，念念流入娑婆罗海啊，一切种子啊， 那么只要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哪怕是边地一层往生，哪怕是下品下生往生，最终都不会退到三恶道里面去，不会退到轮回里面去，这叫不退转。好，有同修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不退转，他有悲心再想回娑婆世界度众生，那是不是会在娑婆世界会退转呢？好，那么前面说到，如果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种种功德现前，又有着阿弥陀佛愿力的护念以及十方诸佛的施受，他回娑婆世界不会有退转，不会有退转啊！所以也表明什么，菩萨要度众生一定要首先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一个印证。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像一个什么，一个补朽的药，给你这个种子涂了一层保护层，然后再回来，这个种子落到火里不会焦，落到水里不会烂啊。如果我们业力凡夫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弥陀愿力的加持，那是容易退转的啊。所以通途佛法也讲，没有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在秽土度众生无有是处啊，往生之后再回来就有保证，不会退转。